美日双方领导人日前在白宫举行峰会，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南中国海、香港、新疆等问题表达关切，并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在美日挑战诸多中国的敏感话题时，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中国对此做出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专家认为，美日双方均在审慎衡量后向中国传达双向讯息，而中国也因现实考虑而节制反应。菅义伟与拜登在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除了再次确立强化美日同盟为区域安保的主轴，还对中国采取经济与其他形式的胁迫行为等不符合国际秩序的活动表达批评。两国强调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安保，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更涉及魁我52年未写入历届峰会联合声明的台海问题。这些内容无一不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一般预测中国的反应必然相当激烈。然而目前为止并非如此，中国驻美与驻日两大使馆只是批评美日搞小圈子，中国外交部以不具名的方式书面提醒台湾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涉疆涉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仅仅表示这个声明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除了对声明内容表示不满之外，目前尚未看到具有威胁性或制裁相关的言论，有别于近来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狼模式。美日处理这些敏感话题的考虑，双方要向中国传达的讯息，以及中国至今反应未见强烈的原因，在各界引起广泛的讨论。若将本次美日峰会纳入更广泛的外交环境检视，这无疑是正式开启了2021年从美日延伸至印太，甚至可能到达欧洲的同盟与区域合作形态。从首次四方安全对话开始，紧接着美日2+2与美韩2+2会谈，以及日韩国安顾问拜访华盛顿，直到拜登上任后首次峰会，都循着同一条以美国与印太为中心的主轴。美国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博士后研究员查尔斯·麦克林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充满争议的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以及中国以军机、军舰频繁干扰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域的背景下，美国安排这一连串的会议向中国传达讯息，那就是美国重申联合盟友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立场，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接下来计划5月进行的美韩峰会，6月在英国举行包括印度与澳大利亚的 G7+3 峰会等，都是为美日同盟展示核心地位的安排。麦克林说
So I think that, you know,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rying to signal to China is that it's an,
这一系列的会议是让中国知道美国与他的地域盟友将共同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从长期核心盟友的日本开始，以及澳大利亚、印度，直到整个区域甚至欧洲，都与美国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反对中国在世界上进行各种威胁与压迫。他认为在疫情严峻时安排一系列的会议，除了展现领袖能力与建立个人历史地位之外，更是向中国传达美国与盟友将联手对抗中国的威胁，维持国际秩序的信息。自美日2+2会谈开始，日本就一反常态地积极提出各种让中国不满的话题，除了尖阁诸岛的争议之外，香港、新疆甚至最敏感的台海问题都延续到峰会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外界或认为日本是单方面勉强顺应美国的要求，麦克林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日双方都有考虑对方的立场，为了开始一段好的关系而避开某些问题，都没有为难对方。日本固然在几个让中国敏感的议题上做了让步，但美国也没有进一步要求日本采取措施。他说换一个角度，美国也可以要求日本对中国采取制裁，特别是在谈到新疆维吾尔人权议题上。可见拜登政府已对日本的状况取得共识，把重点放在寻找更强化同盟共识的支点，而不让日本的处境太为难。 在美国看来，东京需要在它来自美国的安全需求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间采取困难的平衡。而在另一方面，麦克林认为日本理解美国不想在第一次会议上专注于棘手的贸易政策问题。目前拜登面对内政上强调买美国货或是美国制造的尴尬处境，特别是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 TPP 后又还没与日本在双边贸易协议上有太大进展时，日本在前首相安倍的引导下在多边贸易伙伴关系方面遥遥领先。日本也体谅美国在首次峰会中不以贸易为中心话题，不让拜登感到棘手。自从中国实施海警法以来，中国船只出入东中国海以及近期加强在台海周边地区的频繁侵扰都让日本感受威胁。日媒报道，若发生冲突演变成美军介入，那么驻日美军基地与日本的西南领土很有可能遭受中共的攻击。从美日二加二会谈到美日峰会的声明，日本都在对中国强调美日同盟维持区域和平的立场。而台湾问题向来是北京的红线，日本不惜惹怒中国也同意写入声明。关于日本向中国传达的信息，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助理教授石原忠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中国に対して東シナ海、南シナ海、あるいは台湾海峡の平和状態における現状を、
日本不接受中国以武力改变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的和平现状。如果中国以军事力量破坏现状，日美都将介入。在最具争议性的台海问题上，石原忠浩指出，日本秉持一中原则，持续强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立场，以期待将来和平对话的机会。然而日本也必须声明反对中国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并要中国知道一旦动武，日美都会让中国付出一定的代价。他说，
そのコスト、成本というのがものすごい高くなると。
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是让中国明白，这么做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日本商界一直十分在意经济制裁，特别是有澳大利亚的潜力。商界担心峰会如果提及敏感话题，会让中国对日本在经贸方面采取报复行动。石原忠浩认为不必这么担心，他说，
澳大利亚他没有依赖程度，不过日中的依赖程度是更深的了。一记载都说双多双输的了，对日本记载是可能风险还是蛮大的了。现在就有供应链的问题啊，日本中国都不希望的了，这个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断掉了啦。不过是现在这样的趋势，美国有主导这个问题，所以我在中国对经贸问题上不太像伤害这个互相的。
他认为日本在表明美日同盟反对中国以军事破坏区域秩序，也对人权问题提出关切的同时，并不寻求价值观全部相同的贸易伙伴，而是在部分议题上愿意合作。他说，
だから日本としてはアメリカとしっかり安全保障の関係を確立した中で、
也就是传递日本在确立与美国的安保强化的前提下，愿意与中国就经贸、非传统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对话与协调。目前尚以口头或书面表态的中国，外界纷纷猜测是否计划以武力响应，而最有可能遭殃的就是台湾。针对台海危机，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向美国之音表示，
就实力来说，中国是在美国跟日本之下嘛，像他现在只能说维持到现在还继续不断的在一定范围的恐吓、一定范围的这个军机绕台，就这样而已。那这个部分再输到内部做一个大内宣，宣示说他们并没有让步啊，还保留这个权利，就这样而已。
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共在台海附近明确却自制的表态与军事动作看来，中国的目的是在强势宣示主权，却不愿意实际升级行动。严建发指出，习近平今年将举办中共的百年党庆， 明年又将面临冬季奥运和突破旧历迎接第三任期的重头戏，在维稳的前提下不会轻易动武，但他需要有一些业绩表现，所以会表现出外交恫吓与军事作为，但都是茶壶里的风暴，全部在一定范围。然而这些压力必须有出口，他说，
那对中国来讲，他现在可能接下一步，我猜他的力量可能会往内压，就是去整肃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异己啊，包括这些像马云等这些跟他立场或者利益不一致的，抓一些人来做做态哈，这样的话他有一些可以对内立威的这个做法。
分析人士还说，其中确实存在着习近平无法管控鹰派的风险，但这方面中国应当非常谨慎。由目前美国四处结盟至中的态势，中国一旦动武，就要面对四方安全对话国家以至于新八国联军的对峙，必然有非常多的顾忌。石原周浩以中日外交的观点分析，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本的反应相对温和，其实从过去的例子就可以解释。目前对中国来说，美国是最大的敌人，既然美中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中国不会想再制造另外的战场。例如特朗普政权使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就调整对日本和印度的态度，这是打从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的外交策略，而日本也理解这一点，所以也希望在某些议题上与中国对话与协调，例如经济、环境、能源等，而中国必然同意继续互动。如果动武并非中国所愿，强调维持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美日必然也不主张战争。严建发说，
反过来讲，你看美国、日本，他们并不想战争啊，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各自的内部问题，尤其这个疫情后的这个经济重建是很辛苦的，那美国还要必须要再跟日本合作来打造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工业的升级啊，科技化，这些来面对中国挑战，还有这个去拉拢这个邦交国，这个盟邦，尤其欧盟啊，或包括东协这些国家，所以我想他们有要做的是很多啦，那只要说中国不挑衅，然后能够在他们的控制掌控底下，这对于美国、日本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利益，所以双方都有考，我认为都有个理性计算在里面。
回到声明内容中的敏感话题，或许能从声明的铺陈与遣词用字中寻找出美日对于中国的态度。麦克林指出，
You know, all of the statements try to walk a line between showing, like, you know, a resolute or a joint agreement between other countries.
其实声明中所有对于中国的用词，都在谨慎小心地提醒中国注意他对待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威胁与压迫行为，但同时一再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的原则。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结果，显示美日并非想跨越红线造成更大的纷争，而是传达美日对于中国发动军事侵扰、危害人权、改变国际秩序的立场，期待中国在理解防线后有所节制。美日点到敏感话题却未做继续的延伸，中国略微表态后也没有强烈的行动。采访专家均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轻启战端。他们说，或许这一切确定立场而无反制执行方向的外交秀，只是出口转内销的对内宣传工具，以及今后在其他议题上谈判的筹码。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